说怎么叫和气生财呢？我给你举个例子吧，咱们有的朋友去茶馆啊，去咖啡厅啊，到饭店吃饭，他里头呢有招待咱的，过去呢叫店小二跑堂的，现在叫服务员。这服务员呢能不能招揽客人，就看他能不能做到和气生财，让你高兴。比方说啊，我去了，我穿这么身衣服进里边去了，那个店小二一看到我，有个窍门叫见物增价，就看你这东西，他说你这东西好还贵，一看我这身衣服，哎呦梁先生，你哪儿买这种唐装，这样式这么好呢，你看这扣也别致啊，我说在哪儿哪儿买，你多少钱买的啊，我这个500，哎呦您太会买东西了，我哥哥也买了一身跟您这一样的，这料还没你这好呢，花了1500，你说我心里高兴不高兴？我当然高兴。转过天我去换一个这服务员，一看我穿这身衣服，哪儿买的？我说这昨天在商店买，多少钱？花500，这晚上夜市2块钱都没人要，你说我心里别扭不别扭？你下次我就不愿意去了。所以他这个和气生财啊，有窍门，叫见人减税，见物增价。见物增价，我刚才说了，看着你拿着东西穿着戴着，说这东西贵。什么叫见人减税呢？他见到我了啊，不是说我是个贱人啊，是见到我的意思。见人减税什么意思？见到你了，哟，您是梁老师吧？哎呦，你看您这气势，您今天30几了，我听了就高兴。万一关键孙子多大了？我听当然心里头窝囊。所以说这个见人减税，就减岁数，见物增价，这是过去和气生财非常重要的。你包括你看那个艺人都懂这个道理，管这个呢叫万象归春。什么叫万象归春？就所有的买卖啊，你要能把人说乐了，他保准能挣着钱。你看我举个例子啊，这过去说相声的他怎么要这钱？那不像现在说你说的好坏我先卖票，进里边一看说这么次也退不了票，这等于坑你的。过去不是，你得说完了人才给钱，人家站起就走了，你钱就要不下来了。所以过去这说相声怎么要钱呢？他有一套独特的方法，这就体现了咱刚才说的和气生财，万象归春。他怎么要呢？比方说你站起要走，哎，这大哥这大爷这大叔你别走，您听我再说一段，不长，最多2分钟，我说完了您要乐了呀，哎，我也不要钱了，你我看您是带着烟的，您赏5根烟抽，您要没乐抬腿走您的，我不拦您。这不一拦不好意思，行，我听你一段吧。这说相声给他说了2分钟，说完了很搞笑啊，他乐了乐了，赏你根烟吧。哎，随身把这烟掏出来，噌蹬出一根来，往前一递。这说相声一接这烟子，故意没接着，手一松，啪嗒，这烟掉地上了。说相声弓腰捡起来，上面都灰，吹吹，哎，这也就是我们掉地上捡起来，擦干净还得抽。哥，您这大老板，您肯定不稀得抽了就扔了。哎呦，这还中华呢？啊，您是软中华，一盒60，这一根得合3块钱呢。这3块钱也就您，这搁我们这3块钱呢，能买好几个馒头吃好几天。这么着吧，您呢甭给我这烟了，您给我3块钱行不行？救救我几天。你说人有身份的人，谁能拿下这脸？他不给就走，这时候钱就要下来。所以我说这个呢，就是中国传统的民间智慧，和气生财。那咱们今天呢，光说当不了唱，光美当不了浪啊，烧热的锅台也当不了杠。咱们今天就好好给大伙儿说说这个民间智慧真正的含义是什么。天为罗盖，地为毯，日月星辰伴我眠，什么人撒下名利网，富贵贫穷不一般，也有骑马与坐轿，也有推车把袋担，骑马坐轿修来福，推车担袋命该然，骏马驮的痴呆汉，美夫人常伴着夫眠，80老翁门前站，3岁顽童染黄泉，不是老天不睁眼，善恶到头这报应循环。民间智慧的核心，听我刚才最后那句，善恶到头这报应循环。因为中国人过去啊，生存资源有限，这个日子过得都挺苦，所以为了生存呢，有时候难免呢干点不是那么太道德的事儿。你看过去360行里头，你看有当妓女的，有做小偷的，有当乞丐的，也有劫道的。他这呢说穿了什么呢？都是为了生存，没有办法。那么为了生存，可是为了生存呢，他得有一个约束。就说每一行里头，这民间智慧，它的生存智慧高度发达的同时啊，它为了能够约束住你，不要把坏事做大了，它有一套办法来约束你。这约束的办法呢，除了规矩以外， 咱刚才说这个善恶呀，因果报应啊，这个天理循环呢、好事啊，积德呀、做准呢、这都是约束你少做坏事。你看，不论什么行当都是，他先强调生存智慧啊，保暖思淫欲，饥寒起盗心，哎，然后呢，再想法约束你。咱就说，比较差劲的行当吧，你比方说小偷，小偷呢，有时候小偷还有这行当，跑江湖的管小偷这行叫荣的，哎，也有管小偷叫老荣的。这行在过去啊，不像现在，就是他偷东西啊，他不仅方法上能做到极致，而且呢，他有一定的约束。比方说，过去小偷说不偷救命钱，有时候好像现在也听说呀、说你比方说医院的门口啊，外地来一个农村人，哎，身上就揣几千块钱，指着点钱救命了，说这你就别偷了。说好像过去还真有小偷守这个，说是他讲道德吗？不是，他是为了自身安全。你琢磨琢磨，您是个大老板啊，家里头家财万贯。小偷在您身上偷200块钱，你说你能追这小偷一趟街一趟街追去，把自己累个孙子样？不可能，不在乎那200块钱。可是万一您身上浑身上下就这200块钱，指这个买药治病，你想小偷偷了，你能不找、能不追、能不抓、能不报官吗？所以为什么小偷不偷救命钱？哎，他有这个道理。他万一把这钱偷去之后啊，你肯定得报官找警察，一个劲儿追查，抠着不放。这小偷这俩钱拿着也不碍事。所以你看他这个道上的规矩是什么呢？防止啊你遇到太强烈的这种抵触，太强烈的反抗。所以这小偷的规矩，咱们说不偷救命钱，现在也被打破了。你看有那小偷什么损钱他都拿，还有的小偷呢偷完了被人抓住了，给打的都快生活不能自理了。我跟你过去小偷好像不是那样，小偷讲的什么呢？我要偷完你啊，你要追我，我跑，那不叫能耐，那很次。我偷完你呢，你吧还不追我，一时半会儿也不知道，你就知道了你也逮不着我了，甚至你根本不知道是我偷的。这是过去小偷能耐。为什么说中国人生存智慧高度发达呢？这小偷里头啊，能想出各种各样的办法偷东西，而且那个想法非常高妙。我上一期直播吧，还大上期，我不记得了，我不讲了一个吗？就偷布的事儿吗？那大石烂开那个布店的那个什么千香姨啊、瑞富祥啊，雇小伙计，专赶到大夏天下午，这小伙计犯困，直点头在门口呢。这贼进去了，小偷进去了，左看看右看看呢，大大方方拿两匹布夹到这个腋窝这儿，就往外走。有人说那伙计看着不拦吗？哎，不等你伙计看着，他先跟伙计打招呼，走到柜台前，掖着，哎，行行行行。这伙计这不什么事儿？你看他拿两笔布，你干嘛？哎，你这收布不的？什么收布不收布？大买卖，我这有两笔布，你便宜点卖给你们行不行？这小伙计一琢磨，便宜点卖过，你这是哪儿偷的吧？你拿我们这销赃？去！哎，对不起，夹两笔布他走了。这小伙计跟另一个小伙子聊天，你看，这光天化日之下，这小偷上咱这销赃来。这不定哪家倒霉呀，哪家店呢让他偷走两笔布上咱这卖的。呀呀，就咱们丢的。你看这时候再想想，这谁有时候想那个办法啊，那是精灵古怪。我再给你举两个例子，这都特有意思的。你今天听我这说完了，回头你给你的朋友啊喝个酒干嘛聊天，你说说他保准没听过。这过去还有种偷帽子的，这偷帽子怎么偷呢？那个原来那帽子，咱说现在这你看着，过去有那海龙的帽子，哎，就像现在说汉塔皮的，很值钱。那个原来呢，一搭大戏台，这冷天呢，大家站戏台底下看，戏台在这儿，戴着帽子，大伙穿一身在这看。说你到那把人帽子偷走，人能不追吗？哎，他有办法。这偷帽子的人呢，看好了，这个人戴着个海龙皮的帽子，哎，往这一站，他就站他呀鞋后边侧身这，他带着什么道具呢？他拿个猴皮筋儿，这皮筋儿，他没戴帽子，他把这皮筋儿搁脑袋顶上，哎，在这攥着啊，有弹性的，怎么攥着？这上面唱戏呢，唱正热闹呢，哎，这位呢也站着，好，戴帽子这位喊好。这时候，他轻轻拍他后背一下，把这帽子就拿过来，啪戴自己脑袋上。这时候丢帽子这位被偷走了，哎呀，谁把帽子偷走了？ 他准得四下看呢，谁偷走了谁？一转身看着后边这位戴着帽子跟他一模一样，他准得问呢，你这帽谁偷的？这时候这位有办法，他不是披筋拽着吗？帽子丢了吧，让人那位拿走了吗？你像我这样啊，刷个皮筋他不就拿不走了吗？哎呦，可不是吧，先那边啊，我去追他跑了。这位抬腿走了，把帽子偷走了。这过去偷帽子，你琢磨琢磨，这贼得多能想办法。还有比这个呀、啊、更妙的，这得说呢，在农村生活的朋友可能有过那体会。我小的时候有过这事儿，就有的人呢到农村干嘛呢？偷狗去，偷狗干嘛呢？卖给朝鲜饭店。东北原来有句老话，叫朝鲜人过年要你的狗命，因为那朝鲜族人吃狗肉。他有的人到农村呢偷狗，他偷狗你可注意，这不好偷。一个狗他咬人，再一个狗啊，你偷他叫唤，他一叫唤人家主人就出来了，你怎么偷啊？所以这贼想着办法都想绝了，怎么个办法呢？我这得好好比划比划，因为啊这有身上动作，我站起来，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看见，我就这么说，你脑子里头会有画面感啊。他怎么偷呢？首先他要解决呀、啊、这个狗别叫唤。怎么别叫唤呢？狗你记住是最好叫唤，有那么句话叫一犬吠行百犬吠声，一个狗叫唤一帮啊全叫唤。那怎么解决这问题呢？狗是最护食的动物，就它嘴里只要吃东西你别惹它，你要说跟它嘴里抢食它咬死你连主人都不行，但是狗可是这样，它嘴里只要吃上这个东西了，一个劲儿就得叼到嘴里头，它不带张嘴的它也不会叫。所以这偷狗的人就从这上呢找办法，弄小块肉啊，五花三层的，然后搁油炸一遍，这样这味儿能放出去特香。然后到这农村呢，那街上就找谁家那狗，那狗啊在外边转悠，有那饿的不行的，他就把这狗啊扔到地上，然后这边拿几个棍儿，这狗肯定过来呀、啊，来奔着肉，哎，走到跟前儿，去去去去去打，把狗撵走，撵的可不撵多远，一会儿这狗过来再撵，最后撵几回，这狗缠的都不行了，哎，这人有办法，他身上披了一个过去的军大衣。然后他把这军大衣后摆呀、啊、撩起来，双腿岔开，把这肉呢放哪儿呢？就搁到他腿前面这儿。然后他背对着那狗，那狗从后边过来，非得从他两腿之间这过来吃这肉。好，这狗闻着味儿就过来了，在他两腿之间这穿过来，一张嘴把这肉可叼嘴里了。叼嘴里这狗嘴急呀、啊，咔嚓咔嚓就开吃。这时候这偷狗怎么办呢？把这左手啊探下去。搂住狗的脖子，注意啊，搂住狗的脖子，你可注意这一搂，这块肉狗可咽不下去了，它把肉含嘴里了。可是这狗护食啊，它不肯往出吐，所以它不叫。这个手右手干嘛呢？你注意，这狗可是一半身在你腿前，一半身在你腿后，等于被你骑在胯下。这边这手一伸手在后头，把狗这后腿啊捞起来，然后起，这搂着狗脖子，这转着狗腿，这时候大衣扑啦一撂，把身体遮着，等于骑着狗一步一步，他就走出村了。你注意，大衣一遮，谁也看不见。这狗吃肉还不肯吐出来，不叫唤，他可就把狗推走了。有人说，你说这对吗？你要想试试，你攥那狗那后腿，你看看，狗挣扎不了，为啥？他那个后腿没劲儿，没弹力，为什么呢？咱们都有那么句话，狗腿子，狗腿子，你知道怎么回事吗？说当年曹国舅啊。神仙呢，八仙里头的下去做好事儿，说这县里头县太爷呀，那腿得长了恶疮得截去，那县太爷不能没腿，老百姓都说这清官怎么办呢？三班衙役里有一个平常欺男霸女的，顶不是东西了，搁现在都不是好警察，哎，说把他这腿割下来给县太爷换上，大伙一投票都同意了，哎，把他腿割下来。可是你再换也得有腿，说给换上一个吧，正好门口有条狗，把狗这后腿切下来给它接上了，所以后来衙役叫狗腿子，狗腿子就这么来的。那说这狗也不能没腿啊，曹国舅心挺善，那这样吧，给我拿张纸来，里头包点沙子和点泥，我做个泥腿给狗接上。所以狗那个后腿啊是泥做的，所以为什么你看狗挨电线杆底撒尿得把腿抬起来，它也知道是泥做的，怕这尿一冲把腿冲散了。所以这狗腿这么来的，它后腿是泥做的，当然使不上劲儿。所以这偷狗的人抓这个一抬走走。你听我说这有点扯淡，但这个事儿啊，可确实在农村里有。所以你看刚才我说这个啊， 这都是小偷里头琢磨的特别利索的有能耐的招。当然道高一尺魔高一丈，你有这智慧治你的人也有办法。你看我说一个诸葛亮怎么治小偷的事儿，这老有意思了。说当年呢，诸葛孔明在南阳卧龙岗啊，未出茅庐便知三分天下，等着刘备三顾茅庐呢，在那端着呢。这有这么天晚上呢，诸葛亮晚上读书，你注意这秀才知识分子都好晚上读书。说为什么好晚上读书呢？晚上安静，思维集中。再一个，你看过《聊斋》知道，那晚上那狐狸精、漂亮女鬼都那时候出来，所以很多秀才就盼着晚上碰这个。诸葛亮呢，晚上在那读书，读书时就听啊，房根那边有这声，他知道来贼了。那个过去他们住那个，那都是属于土房子、土坯房子。小偷要进家门偷啊，有个办法，他拿点工具或者用手，你这房根哪松啊，抠那泥，抠个窟窿之后啊，他往进钻。怎么钻呢？他脑袋先使劲，你注意啊，躺到地上，脑袋使劲往后。这个脑袋一旦能钻进去，你注意这肩膀可就能进去了。肩膀能进去，整个人进来，偷完东西从这儿再钻出来。在过去那小偷有这办法，这个诸葛亮呢能掐会算，知道小偷这么干呢，他不着急，他回卧室了，干嘛？拿个挺松软的枕头出来。人说拿枕头干嘛呀？你听我爷说，这小偷啊，把这墙抠个窟窿，顺着墙根脑袋进来，进来这脑袋点地，再使劲把这肩膀又往进钻。这时候诸葛亮走到小偷跟前了，嘿嘿一乐，把小偷吓坏了，是吧？有人啊。诸葛亮没那么的，有人说这诸葛亮还不打着小偷什么报告，没有，正手拿着枕头呢，把这小偷脑袋抬起来，哎，把枕头塞他脑袋底下。有人说这诸葛亮对小偷不错呀，怕他受凉吗？不是，你可注意啊，他这脑袋点地往后使劲借劲儿，肩膀往进钻，一下子把枕头垫底下特软，他借不上劲儿了，这肩膀可钻不进来了。说钻不进来，他跑吗？缩出去吗？对不起，这枕头啊。把他脑袋垫高了，这下壳顶到这墙上了，他是进也进不来，出也出不去，就卡到这儿了。这时候诸葛亮不着忙，您等一会儿，我招待您点东西，大晚上不能让您白来。一转身，诸葛亮进厨房了，干嘛？把盐罐子打开，半罐子盐哗哗哗倒这么一大碗里，然后倒点温水，搁筷子搅和。一会儿功夫。花了，你琢磨琢磨，这水得多咸，半罐子盐，这点温水，然后拿着个勺出来了。你来了，我得招待招待你。来，快一勺盐水，你喝。小偷哪知道这什么？这毒药，不喝。好，一捏鼻子，憋气嘛。一张开嘴，哗一勺倒进去，再一捏鼻子，哗一勺，再一会儿功夫，也就那么二十来勺吧，这一碗水就进去了。进去之后呢，诸葛亮唰。把那枕头啊拿开了，这小偷一看拿开了，这让我跑啊！一使劲的脑袋点地呀、啊，顺着墙窟窿出去，跑回去。这诸葛亮干嘛呀？大晚上喂人盐水呀、啊？是不是这人缺钙还怎么不是？为什么呢？这个小偷啊，有吃白天的，吃黑天的。吃黑天是什么呢？半夜三更出来偷的。那么这个点儿出来偷的，小偷是不吱声的买卖。你看你卖个东西，您各位来了，谢谢啊，里边请。这吱声的买卖，小偷是不吱声的买卖。这大晚上上人家去，哎，这东西藏哪儿了？存折呢？没有这样偷东西的，所以他这时候啊不能吱声，整出一点动静来容易被人发现。那么诸葛亮喂了他二十多勺盐水，你可注意，过去那盐质量可不怎么地，里头什么杂质都有。他这时候喝下去了，回到家里头，这个咳嗽把他给齁着了。以后就形成个习惯，到半夜这点儿他就咳嗽，到这点儿就咳嗽，他怎么出去偷东西？一咳嗽你都知道了，哎，这等于今后啊，他就干不了小偷这行了。所以你看，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，就说呢，他有高度发达的生存智慧，也有能化解这个的。但化解这个呢，有一种方式不是硬碰硬，这就我说到民间智慧的另一个层面，怎么能够约束你？这个约束你呢，往往是咱们现代人经常说的，你呀少做点损吧，多积点德吧，好好干活吧，啊，别干那些害人的事儿，早晚你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这个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就是中国古人基于生存智慧的层面，如何约束人干坏事的法宝。说这个 有那么大约束力吗？你看中国这民间故事，不论是有名的人啊，还是属于乡野村夫，他往往高台教化劝人向善的时候，多少都有这么点故事。你看，我再给大伙讲个事儿吧。刘墉您知道吗？刘罗锅，这个刘墉是山东人。他小的时候啊，后来刘墉写自己的这个回忆录啊、笔记啊，写过这事儿。那时候他九岁，九岁呢，每天早晨呢、啊，他起得特别早，家里头呢，对他教育很紧，早晨起来读书，读书呢，他在这个屋呢，推开窗户啊，就能看着这下边一条小河，对面就是个小桥。这桥上呢，人来人往，这边呢有一个大户人家，有大宅门。每天早晨，这桥上固定来个卖早点的老头，卖点这个豆浆啊、烧饼啊、油条啊。早晨呢，也就是眼下钟点四点多钟，那老头准在那桥上卖早点。这时候人来人往，就是来买的了。这么一天呢，刘墉四点钟起来，坐在窗前呢，打开《学庸论孟》啊，《大学》《中庸》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。这读书，窗户推开呢，那桥上面呢，那老头啊卖早点的准时在那站着卖的。这个时候呢，天呢亮是亮了，太阳还没出来，还有点阴天下雨似的，还湿不揪的。这天正这时候，刘墉看着啊，从桥那头过来一个挑水的年轻人，这不得给谁家送水呢，挑山山山山上上桥，走到这老头跟前呢买早点。这刘墉隔挺远看呢，看俩人在那说着说着好像吵起来，但也听不清俩人吵的是什么，可能是讲价没讲妥。就见那老头啊推了这小伙一下，这小伙脚下一不稳，身子一斜，这不尖上还有扁的呢，啪就掉地上了。这小伙被这个扁的一带呀、啊、脚底一滑，顺着栏杆一脑袋栽水里。这个小河虽然不大，水可挺深，也挺急。这小伙子下去就没见上了。这时候刘墉就见那老头啊也吓愣了，站在桥顶愣了一会儿，往底下看。不一会儿，这老头醒过味儿来了，坏了，出人命了！我这一推他掉下去了。那老头划了划了摊儿，仓皇逃跑，跑了。这个时候天呐，我说刚亮，没多少人呢，也没人注意这事儿。可是刘墉呢在窗前读书，九岁小孩啊，心明眼亮，看着真真的，心吓得砰砰直跳。隔了一会儿呢，就听河边有人喊，哎呦，河里有人呐，是淹死没淹死？有人就看着河里浮上来了，那小伙子淹死了。这时候呢有人报官了，这衙役就来看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那这每年失足落水而死的人多了，这算什么事呢？这就无主的尸体，打听打听谁家的，这意外落水了，这事儿就过去了。刘墉九岁小孩，他哪有那么大胆子说我看出来我报官去了，他害怕不敢吱声。可是他心里都总琢磨这事儿，每天早晨再起床读书，我推个窗户再看，那老头没来。隔了大概有一个礼拜，没、哎、那老头出现了，可能是那老头东打听西打听啊，啊没他什么事儿了，这波算过去了，老头又来卖早点了。那么这个刘墉一看，这老头这，哎呦，他把这小伙弄死的，别人谁不知道，我知道，他搁心里是个事儿。有这么一天早晨呢，刘墉起来，把窗户打开读书，一看那老头呢没来呢，可他往桥那边一看，吓一跳，就见那天见着那个淹死那个年轻人，挑着水，呼山呼山呼山，往桥上走呢。把刘墉吓得大气都不敢出，这是不是鬼呀、啊？我见着鬼了吗？一看那小伙子飘飘忽忽就上了桥了，飘飘忽忽就走到桥那边。哎，那边是个大宅门，有钱人家的一个府邸。刘墉眼看着那小伙子走到那个大宅门外头那墙，也不知怎么的，滋溜，那上没门，他钻墙里去了。刘墉说：“我说眼睛，我眼睛花了吗？没有啊，这小伙走那就没了，进墙里了。”正琢磨这功夫呢，就听那府里有人喊：“太太生了，太太生了！”不一会儿，他都能听着小孩抱出来哭的声。刘墉虽然小啊，他那时候也饱读诗书了。哎呀， 我见着这个小伙子死了，那个忽忽悠悠进墙里了，那家就喊生孩子了，这边是死人托上了，转世投胎了。在这之后，刘永可就记得这事儿了。有时候呢，到那府门前看看，隔了几年功夫，这家里头有孩子出来玩了，就当年生的孩子是个小男孩，哎，调皮可爱，到门口来玩了，那会儿就有30岁了。这小孩长到5岁那年呢，刘勇考了秀才，然后继续学习备考，准备考举人。可是有这么一天早晨，发生了一件特奇一个事儿，什么事呢？早晨4点钟，刘勇推开窗户，哎，读书，对面在桥上，一切如旧，老头站着卖早点。读到5点多钟的时候，就看那边大宅门呢，门开了，那个5岁的小孩啊，出来玩来了，大清早起来玩，玩什么呢？门口有棵树，树上边落着那个巧，麻雀叽叽喳喳叫唤，小孩从地上捡起石子，我让你叫，啪往上扔，没打上，我让你叫往上扔，扔好几个没打着，小孩也来气，说我是离远点撇，我这就能打上你，在地上捡起来小半块砖头，比原来石子大，往后退退退退挺远，我打你，唰扔出去，劲儿使大了，没打到树枝树杈上，这砖头在空中画个抛物线，落哪儿了呢？您都想不到，这老头站桥这边啊，卖早点的，扒着砖头就打到老头脑瓜正中这儿，老头晃了两下子，扑通，身体往后一仰，弹到栏杆上，啪，摔河里头。有人说这小砖头能把老头打这样，您可别忘了，人脑袋顶上啊，正中这块是个穴位，叫什么呢？叫百会穴。这个穴位啊，连着大脑神经，也连着心脏。你看他这个是个砖头，我还知道件真事儿，比这都寸的，就是这一个人在楼上啊吃饭，吃饭拿着筷子吃呢，这楼底下过来一个人，哎，这小子吃饭过程手一松，啪，筷子掉下来，这筷子笔直下着，咚，正砸的这人摆回去了，这是汤底躺地上就撂上去了，这可就不是假的，这真事儿。就这说实在，这叫寸劲儿，那比这寸的都有。下雨天，牵着马往前走，这马这不是地上很泥泞，这马俩蹄子踩个水坑，后边俩蹄子踩个水坑，这人跟着马后头走，一脚踩到啊，后蹄子踩那水坑上。这脚下一滑，吧唧往前一抢，嘴正好抢到前面的坑里，那坑里有水，一口水呛死了，算不算？这事儿真事，真有。而这老头呢，被砸得头顶百会穴上，一阵眩晕，啪一个折到河里去。咱刚才说这水深呐，不待一会儿啊，就听那边人说：“河里怎么有人啊？哎呦，这不是那老头吗？”大伙七手八脚把他拽上来，呛几口水，早淹死了。刘墉看到这儿，长叹一声：“这人呐，真没法看见。想当年那个老头失手推死了那小伙子，掉河里淹死了。这小伙子转世投胎变成那小孩，那小孩肯定不记着前辈的事儿啊。拿起这石头打这巧，没打上，石子飞出去打中老头，老头翻身落水，这叫什么？一报还一报，一命还一命。这是，你看这个事情，就冥冥当中啊，似有天意。”哎，顺成人逆成仙都在其中颠倒颠，你跑不出去。所以这个事儿就告诉人什么呢？你呀，别干坏事，你干坏事得勇于承担责任，逃避责任你这最终你落不着好。哎，就像咱们说有的那个肇事司机啊，哎，肇事之后逃逸了，那早晚是省事儿，搁在心里他都是个病，真侥幸逃脱这辈子他都做不好，不定有什么事儿遭了灾。所以中国过去民间呢流行这些传说，哎，民间故事，你不要以为它是凭空瞎编的，都起到高台教化的作用。甚至有时候细到什么程度呢？为人处事过程当中啊，你就不是有心的干坏事，甚至这都不是坏事，但是你把人家重要的事耽误了，你回头也捞不着好。我再给大伙说一个事儿啊，这个事情呢发生在这个大清，哎，应该这是算是嘉庆年间的事儿。在天津有这么个秀才，姓王，考上秀才之后呢，迟迟中不了举人，一晃都快30了， 也没成家，打小呢没爹，跟自己妈，哎，母子二人相依为命，这日子过得就别提多穷了。一晃呢，这家里头他读书啊，不是生产，也没挣不来钱。老妈开始给人洗洗涮涮，后来岁数大有病，这家里呢算是断了进项，这穷的都不行了。日子这么穷，他母亲本来营养不良，眼见这身子骨就不行，家里头就卖点这个卖点那个，今天卖贵明天卖锅的，而这么对付，对不来对不去，他老娘眼看呐，躺炕上就倒气儿了。找来大夫一看，说别治了，治不好，油尽灯枯。说也就是这三五天的事儿。这天早晨呢，一起来，这王秀才看着自个儿老娘喂老娘几勺水，悲从中来啊，他也掉眼泪，娘啊，你可怎么办？你死了我可怎么办？老娘把眼睛睁开，孩子，我恐怕呀，熬不过这两天了，没别的心愿。我跟你爸爸成家时候啊，喝过一回他做的鱼汤。我死之前呢，你能不能让我喝上碗鲜鱼汤？王秀才这时候这眼泪止不住啊，我昂藏七尺男儿，这点事儿满足不了我母亲心愿，我妈眼看就没了，我买去，买鱼，搁什么买啊？家里穷叮当响，再看屋里头能卖的东西都没了。往这屋外走，他一看，哦，墙根那儿啊有口水缸，这家里盛水就这么点东西，得，我把这水缸卖了吧，大致能卖个几十文钱，哎，购买一尾鱼，找邻居呢给炖碗鱼汤，算了了我妈生前的最后这么个愿望。想到这儿呢，缸里还有点水，倒，拎着这缸啊就出门。到哪儿去呢？这个地方有早市，早上四五点钟这功夫还没人呢，他把这缸拿着早市那儿，在缸顶上啊搁上一根草，表示我要卖这个，他就蹲那儿等买主。不一会儿功夫呢，天蒙蒙亮的时候呢，哎，过来这么俩人，两口子，哎，可能是早上起来不是干什么事儿，走到这儿一看，哟，这有卖缸的，看看正好咱家缺一个，瞧一眼吧。你这个怎么卖的？您给五十文，不是？看看，上下看看，这缸都旧了，这二手的，俩人就谈价。谈说这么着吧，35文钱。好，眼看要成交了，人家这女的也从包袱里往出掏钱。这个时候呢，对面过来个人，对面有个杂货店，卖个针头线脑的。这杂货店老板呢，早晨起来窄板开张，这老板姓樊。这樊老板呢，溜达过来了，你看哟，这么早还有人卖缸的，哎，你买了？哟，王秀才，家就剩这点东西也卖啊？看看这缸，看着看着，这个樊老板说了句话，没这句话后边惹不出这么些无妄之灾，也不会死这么些人。他张嘴说了句什么呢？这缸得焗了。咱们有朋友知道焗锅焗缸，缸得焗了什么意思？他有问他才得焗啊。这个时候要买这缸，这两口子，嗯，缸得焗了，再看看。底儿啊帮啊都看一遍，哟，可不是嘛，这时候天蒙蒙亮已经能看着点了，真有一条媳妇儿。嗯，秀才不老实啊，你这缸都破了你卖我，不好不好不好，不要了，抬腿走了。把这王秀才给气的，我娘在家倒气儿呢，能活多长时间，能不能吃这碗鱼汤不一定，你坏，哎，心里别提多难受了。这樊掌柜一看怎么了，这有事儿不让我说呀，一看他这样，一扭头的樊掌柜回自个儿店铺。这王秀才站到这儿捏呆呆发愣，把眼泪抹吧抹吧，哎，再来买的我20文就卖。站到这儿左等人也不来右等人也不来，突然间街口那边就看远处这人啊跟飞似的哒哒哒往过跑，跑到这王秀才跟前，咣一头就撞到王秀才身上。就见这人身上呢，左右呢拿俩包袱，背后背个包袱，一撞这右肩膀这包袱啪也撞到王秀才身上，王秀才扑通就坐地上了。你看这包袱啪摔地上散开了，这个人呢头也不回的带那俩包袱接着跑，那是只恨爹娘少生两条腿， 往南就跑下去了，把这秀才给撞得七晕八素的。哎呦，怎么回事？站起来呢，缓了一会儿，才撞得不轻。再看地上这包袱，他傻了，怎么着？地上这包袱散开之后啊，这好像是个金钗，有串珍珠，整个这包袱里头啊都是金人细软。哎呀，这王秀才可愣了，这谁呀？这是撞到这儿啊？我这想来想去，他觉得不妥，是不是？不义之财啊，他毕竟是个秀才啊，这个事儿咱不能干呐。这么大一笔钱，我这不是我的。他把这包袱划拉划拉呀，拢一块儿，把东西都捡去系好了，他包袱拿起来，这谁的呢？哎，正这时候，只见街口那如狼似虎三班衙役过来了。怎么着怎么着，顺势跑了。好了，经过王秀才跟前，呀，你拿着包袱呢？把这包袱夺过来打开一看，好啊，原来是你杀了张老太爷，你快说吧，怎么回事？稀里哗啦锁链给锁上。这王秀才懵了，怎么回事？我没杀人呢。给他拉回衙门一通告情况，才知道怎么回事。这个街口往里大概有300米左右，有个大户人家姓张，半夜三更的呢，家里头来了一伙盗贼，翻箱倒柜，金人细软，弄起包袱就要跑。这时候这张老太爷呢，岁数大，较轻，醒得早，听着有动静起来了，打灯过来，怎么回事？结果这盗贼啊，一急之下一刀把这老太爷捅死了。然后几个盗贼跳出墙院分头跑，其中一个盗贼就顺这条道跑来了。这时候他着急，撞到王秀才身上，包袱掉也不管，跑吧。那头老太爷一死，马上他家里头人有动静，旁边就是衙门，有晚班值班的衙役出来，怎么回事？说顺那儿跑了。这些衙役跟着就追出来，追出之后把这个王秀才就抓住，抓住弄回到衙门里头。这个张老太爷他儿子呀，在天津相当有实力，在北京人家也是有功名，捐过官的。自个儿爸爸死了，这事儿了得吗？马上就追查怎么回事，这衙门口责任就大了，现多少是破案。反正逮着这王秀才了，逮着蛤蟆钻出尿吧，就在你身上了，你肯定是杀人犯了，病死了，得有交代。但是呢，这个事儿可不你一个人干的，杀人抢这些东西，你说你团伙都有谁吧？至少得两个人配合才能干这事儿，你不把那个供出来，我们这案子结不了。这王秀才说：“我冤枉，不是我打。”没办法，王秀才屈打成招。这时候他还惦记呢，我老娘怎么样了？哎，监狱里头有个狱卒，跟他家是邻居，进来还给他告诉他：“你还什么你老娘啊？你进来的头天晚上，你老娘就死到炕上了，是咱们邻居给收的尸。”王秀才一听这个嚎啕痛哭，这时候万念俱灰，我招我招，说你招吧，你同伙都有谁？就那个那针头线脑铺着那掌柜的樊掌柜的，我们俩是一伙的，我们头天晚上定好了，他拿着刀到他家捅的人。这帮衙役一看，哟，破案了，把这樊掌柜、马建头、龙二位就给捆来了。捆来之后，樊掌柜当然不认，我没干，打。屈打成招，也画了牙，这案子就算结了。俩人判了斩前后秋后问斩。等到要杀这两人的时候，马金头龙二被推出去问斩，俩人都跪在地上了。这樊掌柜看着王秀才呀，眼睛里都要瞪出血来了。我说呀，王秀才，我和你远日无冤，近日无仇，你为什么要害我？这王秀才说，樊掌柜，你想想，那天早晨你要不说这缸得局，我把这缸卖了35文钱，买上一尾鲜鱼请邻居炖好了，把鱼汤递到我老娘手里，我老娘喝下去之后也算生前心愿了了，我怎么能遭这样的罪，受这样的灾，担这样的不白之冤？我老娘死前这口气是不是也能咽得下去，眼能闭上？你害了我，你更害了我全家，所以我不能饶过你。王秀才说完这番话，这樊掌柜长叹一声啊，哎呀，无妄之灾啊，哪想到大清早张嘴说了这么句话，会引出如此多的祸端。你看这个故事，我估计您在百度哪儿的都找不着，民间传说 他什么意思呢？你看人家遭难的人，甭管他处在什么情况，他说的对不对，能帮得帮一下。哎，人到了难处，你拉他一把，你别再往前推他。咱们有的朋友啊，看谁倒霉吧，他高兴啊，一见那怂的就压不住火，他这样心态。我小时候呢，我记得这个我妈就跟我说过那么句话，说孩子你呀、啊、上学哪个班级里头都有那大伙看不上的人，他也骂一下他也踩一脚，你呀、啊、别跟着大伙骂，别跟着大伙踩，你能帮帮他一下，谁都不帮他，你帮他，他记你一辈子，他会报答你。可以说这个呢，你往小了说呢，小市民的智慧，但是你往大了说呀，咱们想想人生在世啊，三穷三富过得老，那谁都有走窄的时候，你要走窄的时候别人不帮你，你什么感觉呢？就哪怕是说我要了饭呢，是不是不行？你看有人就有那个屋里头我要放点钱干嘛的，真有那个困难的啊。你比方说有的打的工干嘛的，把这钱拿走了，有人也不追究，哎，这钱拿走了大不了他，小不了我，搁我这儿呢抽盒烟没了，给他呢解决孩子头一天饭。所以人到这个时候得知道可怜穷人，咱不能铁石心肠说我日子过得好，一看那穷人活该他穷啊，他就懒啊，这人就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。你怎么不想想可恨之人也有可怜之处呢？所以这中国过去这些民间故事高台教化，他教你向善，他教你有回旋余地，如何与人方便与己方便啊，进退可以说都有广阔的天地，退一步天高地阔，让三分心平气和。当然说我那不让怎么办呢？说我遇事我就琢磨自个儿，我不考虑别人，哎，那恐怕你做的天衣无缝你都逃脱不了报应。今天呢咱们这说了半天了，最后呢有一个大咒的故事，你要不听这个，这我今天算白说了，这也是哪儿你都查不着，但是特别精彩这么一个故事。什么事呢？我喝口水给大伙慢慢说啊，一点眼力劲儿都没有。我就说你是我同伙，真的。你先给我倒点来，行，完了你再
倒。
你要咳嗽我，你现在。这个一口水下去精神上来，给大伙精精神神啊，志志诚诚的说好了。哎，这段书什么年间的事儿呢？大明嘉靖年间。这个嘉靖年间呢，山东枣庄，哎，当时呢这个地方啊有个知府，知府衙门里头呢有这么一个文官，类似师爷似的，这个人特聪明啊，帮助大老爷断案呢，什么啥的都没出过书，心思也很缜密。后来呢上级政府一考察，这官员他这个很有能力，应该给他调一个好的地方，他可以独当一面。就这么呢就把这位师爷呀调到苏北地区的临城县，从山东枣庄到这个苏北临城，到那儿当什么，当县令。说这人叫什么呢？这人姓张，也就是50岁年纪，姓张呢叫张永吉，由于属鸡的呢有人管他叫张永吉啊，也有这么叫的啊。我说的可不是那张永吉啊，说这张永吉上任当县令，成了大老爷，带着随从呢从这个枣庄往临城走，鲁南苏北离着不多远，也就是道上啊4-5天功夫就到了。这一天呢下边随从说了，哎，大老爷，前边啊就是临城，您瞧着没有，那有个小桥，过了那桥那就临城城门。这个时候呢桥下有流水啊，有趟小河，离多老远呢，这是下午2-3点钟，就听见了这河边哇哇哇青蛙叫啊，一看这青蛙怎么这么多呀、啊、再往进走哇哇，这张大老爷觉得不对劲呢，没听青蛙叫声这么大呀。这个时候他坐在轿子里边呢，突然间轿子停住了， 大老爷先叫帘，怎么回事？怎么不走了呢？一看呢，前面呢抬轿子人停下了，老爷走不了了，您下来看看。这张永吉老爷叫帘一伸下来了，四下看，哟呵，他往前面一看，发现这不是轿子正要上桥吗？桥顶真过不去，密密麻麻呀，全是青蛙，而且这青蛙怪了，都在俩后腿蹲着，俩前腿抬着，都对着叫的方向，啊啊啊，在这叫唤，声音越叫越大。这时候前面的随从啊，手里拿着这个鞭子，去去去去赶，怎么轰？那青蛙不走，而且就看水里头，砰砰砰往上蹦青蛙，桥面上落不下了。都在岸两边落着，全冲着这大老爷叫。这个场景作为这张大老爷这辈子没见，可是张大老爷这些年呢断案断得多，他知道天有异象必有异情，这里怎么事呢？他琢磨琢磨，难道是我过去见着我们老爷可有人拦轿喊冤，这青蛙不在水里边也不怕人，奔奔蹦出来，漫山遍野，这得上万头都不止啊！这干嘛呀？这青蛙拦着我，莫不成临城有冤情？青蛙拦着我喊冤。这时候，这张大老爷走在前面，冲这些青蛙一拱手：“各位，你要有什么冤情啊？放心，我上任之后啊，必替你们把这冤给伸了，把这仇给报了。但是我不知。”您各位有什么冤情啊？说完这话，只见这青蛙呀，呱呱两声，转个身，喷喷，顺着那桥头往下跳。这时候，张大老爷走到桥跟前往下看，这青蛙呀，奇怪，不论从哪儿蹦上来的，都奔着岸边一个地方，水洼那好像还有个小漩涡，喷喷喷，都冲那儿跳。这时候，张大老爷琢磨，这里头有事儿，来呀，我呀。先甭进城了，你现在马上进城里呀、啊，把三班衙役给我调出来。你说老爷来了，在这儿有案子，我没上任就有案子啊，把这些衙役调出来。这时候拿出来的文书，你看，我是你们领导啊，我姓张，我叫张永基啊，好好好，大伙点头。你看你们真精神，就是瘦点啊。这老爷呢，到了水边，说来，请几个船工啊，顺着这个水边，水性好的，给我下去看看。哎。有两个船工下去不长时间，老爷底下有事儿，说什么事儿？有死人，说赶紧捞上，弄不动，说怎么死人身上绑块大石头，说那好吧，再派人下去，哎，把绳捆好了，把人往上拽，费挺大劲，把这连尸体带着石块子给拽上来，拽上之后一看呢，是这个死人呢，这个人个不高，五短身材。一看呢，掉到水里头啊，时间不会太长，为什么？也没怎么泡肿什么的，按照常识推算呢，最多也就一两天不到。再看呢，他身上绑着石头呢，不是什么石头，是半扇石磨。咱们很多朋友去农村知道，你看那推磨没有，磨小米磨什么的，那石磨是这么大圆的，当间分开两扇对到一块，中间一个圆孔，这边一个圆孔，穿过这磨杠来回推，物理上叫杠杆原理。这个是石磨的半扇，可是这块石头呢挺不一般。怎么不一般呢？这张大老爷挺喜欢石头，他看着石磨呢知道这是附近的山上产的一种挺特殊石头，叫什么叫冻青，你听这名就像那肉皮冻啊，还发青色，青须须的，要搁到现在啊，这石头可值了钱了，那搞篆刻的干嘛的呢？那时候人家没这意识，石头是这样的，石头一般也不大，能够做成个石磨的这也不多见，哎，挺好看的石头。这个人呢一看身上打扮呢，五短身材啊，穿的倒不错，搁绳子捆到石磨上，马上让仵作呀，这法医啊来给看怎么回事。仵作验完了说这个人呢，撬开嘴一看呢，嘴里头没泥沙，说明什么呢？不是在河里头溺水而死的，废话，人绑成这样能溺水而死吗？再一看脖子上有非常明显的绳子勒的痕迹，说这个人呢 是被绳子勒死之后啊，捆到这个石磨上，沉到河底。刚上任就碰着这么个棘手的案子，这谁呢？哎，把四周这些三老四少叫来，你看看认不认识这人？不认识，不认识，附近没这人，这不是本乡本土的。外乡人死在这儿，被本地人谋杀。这张大老爷犯难了，找不着线索。再翻这人身上啥也没有，就这么身衣服，一看年纪也就不到五十，个不高，这怎么办呢？大老爷一琢磨，现场的物证啊，可就剩下这办事石磨了，得从这上做文章。死的虽然是外乡人，那可这墨可不能是外乡，他不可能从山东把这墨运过来再绑死人身上，那得多大挑费。所以这张老爷琢磨半天呢，哎，眼珠一转，计上心来。他呀，在县城里头啊，张贴个告示。怎么告示呢？说本老爷啊，今天就光荣上任了。这个老爷来到这儿呢，我没什么别的事儿，我这人呢，愿意收藏石头。哎，大石头、小石头啊，好看的、耐看我都愿意。听说本地呢，这种洞青石头啊好，我准备啊，弄块大的，拿回我们老家给我们老太爷做个假山什么的。那各位有这种大石头，甭管什么样的，给我送来，越大越好。因为这张老爷知道洞青这石头啊，大块的很难得。这个石磨一看半扇，另外半扇必然跟这是一样的，齐齐整整是一整块石头下来的，所以他要看看你用半扇石磨把这人沉底下了，那半扇在哪儿？果然这榜张出去，重赏之下必有勇夫，谁给我送来我多少钱多少钱？也就是那么一两千功夫，衙役说：“老爷，外边来个人，我看你。”拿个袋子拖着挺沉的，哎，我叫进来，一进来一看，这人呢也不到五十岁年纪，哎，小眼睛卡巴卡巴的，一双小绿豆眼儿。哎，你谁呀？大回大老爷，我姓田，你叫什么？我叫田府明啊。听这些挺土的名字。哎，你来干嘛来了？大老爷，听说您好这个，我家里头啊有这半扇这个石磨。当年呢我爸留下来，您看看这是那洞青石头，这您拿做什么都行。把这口袋打开，衙役往外一拽呢，果然是半扇石磨，跟在河边看的那个几乎是一模一样。嘿嘿，来，把他给我拉到后院，把这半扇石磨拉到后院，和那半扇河里捞出一对，严丝合缝，连花纹都能对上，就雕刻石磨的时候花纹都能对，这下跑不了。张老爷升堂，你个大胆刁民田福明啊，你竟然敢杀人家外乡人，还把石磨绑人尸首上沉下去，你该当何罪？这田福明听，老爷您说的是什么呀？我不知道，还敢硬嘴给我打。噼里啪啦牙一这通打呀，把这老田给打的小绿豆眼直卡呗，这个难受啊。这打来打去啊，说我老爷，这石磨不是我的。好，那你给我从实招来，怎么回事？这石磨呀，是我们家蔡掌柜的。说蔡掌柜的，那我们家蔡老爷的。说你是哪儿的？临城里头啊，有一个悦来客栈。这悦来客栈掌柜的姓蔡，这个田府明呢，在这个蔡掌柜下边打工。这蔡掌柜买卖干的大，当年不怎么就发了财了，而又是绸缎铺啊，又是这个糕点铺的，又开个大客栈。这蔡掌柜的呢，在当地呢还有点名，因为他有钱呢，说当年也不怎么的，他就发起来了。这人姓蔡，大号叫什么？叫蔡福杰，也带个福字。哎，因为个子高，人管叫大蔡。这个老田呢，就在大蔡手底下打工。而且把这事一五一十说了，说你怎么回事？说这半扇石磨呀，是我们东家后院的。我有一天呢，随便翻，我记得原来有个石磨，哎，原先他发家什么磨香油什么用这玩意儿，后来不是弄哪儿去了？我那天翻仓库翻到了，正好看到老爷您这告示，哦，我就贪财，我把这石磨费挺大劲，我把它扛出来偷出来，我送到您这儿，您俩赏钱，真不是我，真不是我。好，命令衙役去，把他那掌柜的那大蔡那蔡虎杰给叫来。 这些三班衙役如狼似虎，到这悦来客栈把这蔡掌柜的就给弄来。这蔡掌柜的吧，往这一站呢，眼神发直，看着有点弱智。这个时候张三老爷说，我说你蔡掌柜的，你认识这个东西吗？一看这石墨，这蔡掌柜傻了，都没用怎么严刑拷打，一五一十他就招了。怎么回事呢？咱这时候得从头说说。这个蔡掌柜的他是两口子，这得往前倒啊，五六年前。五年前呢，这两口子日子很穷，以什么为生呢？在这临城小河边啊，开了那么搁现在说叫大排档，干什么呢？就给大伙烙点烧饼，然后呢弄点酱牛肉，再呢做个汤。这个城里头做买卖的呀，往来行人呢，在他这歇歇脚，买他这点吃食，日子过得很苦。这大蔡两口子呀，破衣烂衫的，日子过得很穷，外边欠不少债。哎，有这么一天呢，城外啊过来个买卖人，咱们书中暗表就是这个沉的河里死这位买卖，五短身材，个不高，好像还拉双眼皮儿。过来之后呢，到他这店里买烧饼，就聊上天了，说我了解一下临城风土人情。说您是哪儿来的啊？我是从东北来的。您贵姓啊？免贵姓吴。您叫什么呀？我叫吴旺奎。哦，吴掌柜的。原来吴掌柜到我这儿来了，您尝尝我这汤。烧饼汤上来一喝，这汤，小姑娘，这汤怎么这么好喝呀？你怎么做的？说您是外地人，我跟您说不要紧，我就指这汤的，我没这汤我得穷死。说这汤为什么这么好喝？我告诉你，这汤啊是个青蛙腿吊的汤，而且这青蛙腿啊我专选那个公的，不要那母的，而且必须是两个后腿，你琢磨这青蛙一蹬地蹬蹬起来，俩后腿上头有肉，它香啊，我掰着后腿吊汤。这吴掌柜喝了一口汤说，我们旺奎是没这个汤，确实好喝，但是你这有点作损。他怎么？你想去了，你就为掰着腿儿，你得害了多少公的青蛙呀？这事儿挺残忍，就为这么个腿儿，大小人是条性命。哎呀，我这历来吃斋念佛，我听心都不忍。这么着吧，我看你两口子也是个吃苦耐劳的人，也不是坏人。我呢，这次做买卖挣些钱，我给你俩呀留下二百两银子，你干点别的买卖，就别干这个杀生作损的事儿了。你说你杀这么多青蛙，向你报复怎么办？那都是性命吗？这大蔡两口子一听，还有这好事儿？哎呀，多谢吴万奎先生，多谢吴掌柜的，千恩万谢。这吴掌柜留下二百两银子。那么他走了之后呢，大蔡两口子用这二百两银子呀，披星戴月的干活，今天倒点粮食，明天倒点肉，再倒点什么农具之类的，没几年呢干起来了。这秦是摇钱树，简是聚宝盆的，男的是搂钱耙，女的是装钱匣子，一晃工也就是三五年工彻底干起来。就咱们前面说的，又绸缎铺啊，又是点心铺的，开个大悦来客栈发了。那么过了五年，有这么一天，外头呢有人告诉他说，有人门口找您，说找蔡掌柜，说这人姓吴，找您叙叙旧。说是谁呢？出门一迎一看，哟，这吴旺奎。一看呢还是那小个啊，不高，一看呢还跟以前不太一样。哪儿不一样？我刚拉了双眼皮。真是吴掌柜来看他了，来看呢，这两口子当大恩人的迎进里头啊，好酒好菜给坐着，坐着聊天。您这些年怎么样啊？哎呀，你们两口子可是干的真不错啊，你看这买卖这家业，我这几年不太行，反正是凑合着过日子，原来的家底儿啊多少还在，现在呢不太利索。人家说你们这临城啊，这两年呢木材生意好做，我这不随身带着两千两银子到这儿来看看，做点木材生意，但头一笔啊就赔了，我这回来第二笔不定什么样。哎呀，你们在当地要人头熟啊，帮我个忙，要真亏了呀，有时候我这本钱不够啊，接续我点啊。 这吴掌柜张嘴说了，大菜两口子可不好了。为什么？你有今天的家业，没人当初给你的钱，你做得到吗？吃水不忘挖井人，饮水思源呢。所以这大菜两口子一琢磨，倒是没问题。那您先住下吧，把我们这自个儿家开的客栈，就把吴掌柜让到上房。哎，带着东西，一道上挺困，挺早上躺下。回到屋里头，这两口子可合计了。人家五年前帮咱们，现在来制作压花子，为什么？这报恩可不好报，受人点水之恩，必打涌泉相报。当年二百两银得买多少水呀、啊？咱怎么报答呀、啊？把太平洋给他，咱这家业都给他，舍不得。可听他那意思说呀，他在这要做更大买卖，得咱给接续接续。咱这舍不得拿这钱呢，这怎么办呢？这恩报不了啊。哎，最毒莫过妇人心。这大赛他老婆眼珠一转，咱报不了恩，那就得报仇啊。怎么叫报仇啊？大恩如大仇啊。这恩要报不了，压在咱头顶上，咱什么时候在他面前都是三孙子呀。依我看呢，莫说是他找咱们让咱们帮忙，他身上可带不少银子呢。咱一不做二不休，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，咱们就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。这大菜两口啊，心狠手辣，俩人算想一块儿去了。夜半三更潜入房中，拿根绳子，这大菜身强力壮的，那吴万奎那小个哪受得了啊，扎完双眼皮体力还不够，滋儿一下子给勒死了。勒死之后把这个尸首拿出来，怎么处理？怎么办？前面就是这小活，咱把家里那石磨拿出来，捆在身沉河底下，神不知鬼不觉，这事儿就过去了。于是这两口子啊，趁着晚上啊，四外边没人，天漆黑的，到了河边，把这尸首就沉下去了。可哪曾想啊，这些年因为这个吴万奎给这二百两银子，大菜两口子没干这个杀生的买卖，这条河上的青蛙全对着吴掌柜的感恩戴德，没有报答机会，一见沉到这水里了，就好比水底生灵见着那屈原投江啊，这后来都弄出凳子来了。这所以说这些青蛙一看，这得报仇啊，怎么报仇啊？正好这张永基大老爷到这儿来上任，于是这些青蛙乌泱乌泱的跑到桥顶上拦轿鸣冤，这才有后来咱们说这事儿。大菜两口子被捆上来，然后判了杀头，人头挂到城楼示众，家产没收，到外地找这吴万奎掌柜的老婆孩子，然后把这家产给了他们。这事儿呢，到这儿呢，算画上了个句号。这说明什么？善恶到头终有报，只是争早与来迟。